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麦思佳和在教会中负责辅导弟兄姐妹婚姻家庭事工的叶芳老师要继续我们上一次谈的婚姻宣言。那我们今天呢，要进一步的来谈一谈建造幸福婚姻的基石。我们都知道，王子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不会浑然天成的，一定呢是要经过学习来经营彼此的关系，夫妻两个人一起成长，打造出幸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和叶芳老师就要谈一谈建造幸福婚姻的五个基石。打下这五个基石，夫妻能一起在生活中构筑幸福。婚姻是上帝赐给世人的礼物与祝福，让我们学习建造婚姻，成为上帝眼中的好丈夫、好妻子。叶芳你好，
麦思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谢谢您来到节目当中哦，再跟我们来谈家庭的一个建造，谈到有五件事情，有五个素材是这个家庭要开始用来建造的哦。那么第一个就是祷告，我想每一个家庭呢都每一对夫妻呢都应该有这一个祷告的习惯啊。那您怎么看这个夫妻一起祷告这件事？
夫妻一起祷告，说真的，他是夫妻中，我们说夫妻是灵魂体合一嘛啊。
对，
其实他真的是最亲密的，他是让丈夫妻子能够在灵里面真正的合一。
嗯嗯，
您应该有经验啊，就是当如果你对对方心里有芥蒂。有不舒服有不饶恕
夫妻关系，
你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祷告的
是是没错这个是经常会发生的
对对对，这是非常真实的、哦嗯、就是所以说呢，夫妻如果他能够建立一个每天祷告的习惯，那就能够呢让彼此之间的这个冲突或者说沟通是流畅的。因为只要对方有意见有低估，你没有办法跟他祷告，你必须就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对不对？
是，
对，所以说夫妻一起祷告真的是最重要的，就是不单单是保持夫妻之间沟通的顺畅。很多妻子就是埋怨说他都不跟我谈话，都不了解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那其实就是说夫妻能够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就能够帮助彼此去化解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误会、冲突、不舒服这些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上说哈，只要地上只要有两三个人，
哎呀，
奉我的名聚集，我就怎么样必与他们同在。
对对，
因为当夫妻两个人是最容易一起，手牵着手，然后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
对，
当我们这样子同心合一的祷告上达于天的时候，神必定要垂听。
是。我想，
所以它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在您刚才提到这个夫妻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脑筋有一个图画哦，就是可能两个人已经心里有一点不高兴了，都不说话了，那也许这个同时同心祷告呢，倒会是一个破冰的一个办法哦。因为你这个冷战不说话，到了祷告的时候呢，总是要说话的。那么我觉得也可以真的像圣经教导的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也是一个对抗撒旦魔鬼黑暗权势的一个最有力的办法。
对， 确实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夫妻很重要的就是建立起一起祷告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
对，
那这种祷告呢，有一点提醒大家，不要在晚上睡觉前很累很累的时候。
是是，
对，因为那个就是彼此都已经很累，然后已经眼睛快要闭上了，然后这个时候来祷告，这个效果不好。
是，我想日落之前啊，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也许日落之前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时段啊。你知道，我想到在1950年代的时候哦、啊，有一句话就说：“一起祷告的家庭永不分离。”哦，显然祷告对家庭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
对，祷告对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哈，就是确实在生活上面呢，就是真正夫妻能够每天一起祷告的人数不多，
不多，是，
对，真的不多。
是，
但是虽然我们知道重要，为什么祷告的人数不多呢？就表示说，其实仇敌不希望夫妻一起祷告，
是。
那另外一部分，对，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也需要真的就是要特意的刻意的去把这样的祷告时间拨出来。
对对，是真的不能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了啊。
我们真的是需要刻意去找出一个祷告的时间，就是夫妻之间一起祷告。
是，
那我可以提供给大家，好像我跟我先生我们常常比较是去走路。对，走祷，一边走路一边祷告。
哦，走祷，
对，那你可以用你散步的时间，就是晚上吃过饭一起去散步，然后一边祷告一边走路，一边走路一边祷告，一边宣告一边赞美一边感恩。
啊，是。
那或者是说呢，像早上的时候一起去运动，然后就一边走路一边祷告。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就碰到就是后面有人跑步，哇，他就一边跑一边哈利路亚。
哦，真的。
那是美国人。
哇，真是。哎呀，真好。
对，所以说真的就是你可以把你固定有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跑步，一起去运动，那个时间把它固定，然后加上一起祷告。
是。
这样子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健康强壮。
对对，是，哎呀，真好，谢谢叶芳提供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建议啊。那我想要建造一个幸福美满的这一种关系，除了祷告呢，我们要再介绍另外一个素材，就是读圣经了。那么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家庭祭坛，那么当然我想这个应该是父亲在家庭的角色里面要扮演的一个属灵的领导啊，那么应该要有一个家庭祭坛。
我们说圣经是非常重要，因为在提摩太后书3:16-17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呢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是，
所以我们这个家庭，当我们在建造这个家庭，我们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当然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让神的话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对对，是是。
那神的话怎么样落实呢？啊，可以有一些方法啊，比如说像孩子，如果说有孩子小的时候呢，可能可以就是背圣经，然后大人小孩一起背。
要孩子背这些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你知道是他们一辈子都受用无穷的。
对，真的就是一辈子受用。
对，他任何时候想到任何情况，这些神的应许都会跳出来帮助他们的。
对，像最常的有一句话说，你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一切交给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要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好，像这样的一个经文就常常就是，哦，当你在焦虑、在挂虑、在烦恼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出来。
是，
我们越了解，越将神的话更多的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神就用这些话更多的对我们说话，更多的透过这些话来引导带领我们。
对对，我觉得我们不能一生都在孩子的旁边啊。那么你说他们去读大学了，就很多势必都是要离开家的。如果从小我们有神的话、神的应许在他们里面的话，我想我们真的把他们交给神了，我们不能天天在旁边照顾，可是神的话、神的应许天天在他们的心里面。
对，所以说背圣经经文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孩子的生命，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
是。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孩子比较大，就是可以像一年读经一遍。
哦，是帮助他们，
对，
哦，是，
对，就全家一起，
嗯，
全家一起啊，就是好，我们开始一年读经一遍，
哦，
然后都有进度这样子，
嗯，
啊哈，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彼此一起来读经，然后就会也彼此激励，不会读到了创世纪然后出不了埃及，
嗯嗯，是。可是你知道叶芳有一个实际的情况哦，就是我觉得有的小孩子哦，他们就说怎么样让他们很愿意来参与父母亲定的这个读经的时间啊，有的时候呢我的经验就是孩子他会觉得啊，他很忙啊，要做功课呀，或者是说呢一听到妈妈说啊我们要来一起读经祷告了，那就有脸色，你知道，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些是需要去突破的一个状况。
那全家一起读经一遍，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按着孩子啊，就是好，谁如果先完成的话，那每一个人可以有一份礼物，
鼓励的方式，
对对对，就是一年读经完一遍之后呢，那你可以有什么样子的礼物就送给他们，那这个就会增加他们的一些动力，对不对？
对。
然后呢，每一天或者说每一段时间就 check 一下，哦，是不是跟上进度或者是落后了，
这
样子。好，那跟上进度呢，可以也有一些庆祝或者说鼓励的方式，这可以想想看，根据家人的不同。那另外一部分呢，我们说很重要的就是建立家庭祭坛。
对对
对，
是，
就是说建立家庭祭坛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我们说祭坛呢，以前祭坛献祭是很麻烦的，你需要宰杀牲畜，然后需要流血，然后需要有一个祭坛，然后把这些牲畜献祭，然后向神来祷告，然后神才能回应。但是现在我们建立家庭祭坛，就是我们聚在一起，奉神的名，我们可以唱诗歌，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读神的话，或者说我们可以来分享。其实我们可以像家庭 family time 这样的方式，
对，
我们可以就根据就是读经的内容，可以有一些分享，然后可以有一些祷告。那孩子如果还小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时间就可以比较短哈，更短一些，比如说20分钟哈，然后可以唱唱歌，对，20分钟，然后讲故事哈，就是大家在一起，然后可以有一些玩游戏，像圣经游戏这样子的方式，这个是成为一个家庭在一起享受彼此、享受神、敬拜神的时间，这样的分享话语的时间。
是，刚才您提到就是让孩子们也分享哦，圣经的话，在他们生活当中哦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这个呢倒是给孩子很好的鼓励，就说你们有什么样子的经历哦，那么让他们自己去经历神，然后能够把它当见证说出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操练。那么我觉得一个家庭呢能够要维持和谐，我们要让他塑造营造这个幸福，真的是一起读经有一个家庭祭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谈到了啊，建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素材，我们谈到祷告，谈到读经，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素材就是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那么我想这个怎么去让我们很具体的明白什么是分别为圣的生活。
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我们的生活需要跟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是是
啊，就是有界限的意思，就是我是有门的，就是好的东西我可以让它进来，但是不好的东西我将它拒绝在外。今天我们要说哈，今天电脑、电视、媒体，就是大量的有很多属于世界的东西，其实不断的进来，那我们就需要做父母亲的，就需要有一个界限，那你容许你这些东西进来影响你的孩子吗？
没错，
你容许这些世界的观念、世界的想法、世界的这些暴力、色情这些东西进来影响你的家庭吗？因为这些影响是很深远，非常深远，
对
啊，而且是很多东西都是非常不道德，而且很邪恶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就是要做一个守门者，
是啊，是，
对，就是这些东西。那你的家庭，你有多少时间是打开的？这个门户是打开的，就是让你这些电脑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暴力、色情世界的这些恐怖
呀，尤其讲到这个网络的这个普遍啊，很多时候很难掌握。我记得过去呢，刚刚开始网络的时候呢，大家都建议家庭呢，就是上网的这个电脑呢，不要在孩子的房间，就说有一个公开的地方啊，在那里上网。可是你知道，手机这个一方便以后呢，你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手机就可以上网，什么都可以做啊。所以我想，也许真的，我们从小给孩子明白这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伦理。能够明白他们是分别为圣的，那么能够抵挡一些现在世俗上的东西啊。那么就是叶芳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界限的问题，这个门的这个观念啊，我想做父母的尤其要特别的留意，可能爸爸妈妈本身自己也必须要留意这一些可能会找到缝隙来影响家庭的这一些文化呀、娱乐呀，哈，这些事情。
是的，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家庭宣言》里面有提到，就是其实孩子他都在看父亲、看母亲，
对
啊，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远胜过于我们口中所说的，
是
就是很多父母亲说的是一套，但是如果他做的是另外一套的时候，那对孩子来说他是不会去相信你所说的。
是
就是对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如果孩父母亲要孩子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看手机，不可以看这些不好的东西，但是父母亲却花很多的时间在看电视看手机，那这个叫做真的是就是言教不如身教。
是，
就是我们需要展现出来，我们自己需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需要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圣洁的生活，
是，
我们才能够带给下一代一个合神心意的圣洁的生活。
是是。那么在我看到的就是有关这个建造幸福家庭的这一些元素啊，那么其中还有提到的就是婚姻与家庭导师。我觉得近几年来呢，我们也慢慢的逐渐了解了这个婚姻咨询师啊、家庭咨询师的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啊，也开始去学这一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技巧啊。所以我想在建造一个幸福家庭的这个元素里面呢，过去呢，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哦，大家都住在一起，老一辈我们可以听到有什么祠堂啊，我觉得好像这个是很容易去解决这一个角色。那但是现在呢，可能我们就必须会要去求助一些专业人士了。
对，如果能够在教会当中，有很多新婚的那他们能够呢为他们安排结婚年龄比较久有孩子了，他们走过来的然后近前的这样子的夫妻成为他们的一些帮助，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是是，
因为确实在新婚夫妇当中呢，他们会面对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危机啊，那怎么样去顺利的度过，靠着神然后神也透过人来帮助他们，就是婚姻和家庭的导师，能够去成为新婚夫妻的帮助，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好的事情啊，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要去建造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家庭，那么这一些元素呢，都是不可少的。我们如果现在能够明白说，哦，我们会需要有人来带领，有人来辅导，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啊。那么在谈到这个元素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家长必须要是敬虔的，要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么我想就是刚才叶芳您也提到了身教重于言教啊，那么我想做父母的呢要在家庭里面活出敬虔的样式。
对，圣经上最后一卷旧约哦，最后一节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节，好，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第六节最后两节经文是写，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你看到这里，为什么？为什么神来之前，他要就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们真的看见这个世界乱啊，但是神 这边说神的方法是他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是
要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嗯嗯，
因为父亲是一个家，
嗯嗯，
是整个家的头，是整个家的领导者，
是
整个家的家长。
嗯嗯，
所以真的我们说男人的角色何等重要，父亲的角色何等重要。最近这些年有一个叫回家运动。
嗯嗯，是是，
对，就是在这当中你看到有好多就是这些悖逆的孩子，就是跟父母亲或者说受到父母伤害的这些孩子，他们愿意再回家。
嗯嗯，
那让父亲的心能够回到儿女，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嗯嗯，
我们真的看见这个世代真的就是尤其在这样的一个破碎的世代，这样的一个就是许多人受伤的，许多的年轻人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嗯嗯，我们真的渴望真的看到更多的父亲的心能够回转，
嗯，
回到儿女的身上，回到家，
好，
再重建家。因为整个社会的根基是家。
对对，
所以家庭是造成是建立整个社会最基本的一个元素。对，那我们要建造家庭，我们要父亲的心回到家中。
嗯嗯，
我们要看见一个又一个近前的家长能够站起来，一个一个男人，一个一个父亲能够站起来，去承担起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托付，
是
就是领导、带领、保护、供应整个家庭。那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看见那个父亲就要来临到一个又一个的家庭，而一个一个家庭被神复兴，
嗯嗯，
这个社会就要被神复兴。
是是，的确，我们呢要成为有意向的家长啊，我们能够是敬虔的家长，跟家里的人一起迈向属灵的成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那么，非常谢谢叶芳跟我们一起谈论了这五个建造幸福家庭的元素，谢谢您。
谢谢麦思佳，我们真的希望我们一颗心接一颗心，一个人接一个人，一次改变一个家庭，然后一个家庭接着一个家庭，真的在神的手中被翻转被改变。
是，谢谢您。
我的这一荣耀主，这是话语为生命。
侍奉耶和华，我的家要荣耀主，遵守话语为生命，见你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的声音，
我的家要敬拜主，
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事，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您可以把问题用 email 发给我们。
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 at 良友 .net。
幸福 at 良友 .net。您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一二二，
1322-9966-122。
请注明幸福，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谢谢您，愿神赐福给您。
愿神赐福给您。
幸福满家园，我家爱很大。
我希望您记住今天麦斯家和叶芳老师谈到的这五块基石，就是祷告、圣经、分别为圣的生活、婚姻和家庭导师，以及做敬虔的家长。我记得有一位从事婚姻家庭辅导的专业人士说过，他说基督徒夫妻若是能够每天一起祷告，那我们国家呢将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属灵复兴。所以夫妻一起祷告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家人一起读圣经呢，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但是却可以提供家人属灵的粮食和方向。那第三个基石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也就是让我们跟世俗流行、违反圣经教导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要分开。我不知道这一点您在家里是不是很容易可以做到，有的家庭不容易，因为比方电视啦或是流行啊已经在家庭中占了一个蛮重要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可能就需要花多一点的功夫去把它分开。那关于婚姻和家庭导师呢，对我们华人来说呢，我们的传统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去面对要有一个婚姻家庭咨询师。可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的确要有很多的学习啊。中国人说牙齿还会咬到舌头嘛，那夫妻一定也会有不和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有专业人士、有主内的辅导来帮忙指点，我想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说到做敬虔的家长，我想就是孩子呢就是有样学样，父母在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那么当然听过了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呢，我希望您就开始靠着神的恩典打好基础，建造幸福的婚姻生活。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开始呢，麦斯家要针对我们80后的小夫妻来谈一谈夫妻的相处之道了。麦斯家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婚姻家庭咨询师宝文老师，那么他会针对我们80后的小夫妻对婚姻应该有的学习做一系列的谈话教导。当然如果您有认识80后的小夫妻呢，也邀请他们一块儿来收听。那么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关注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